芒果超媒癫咗，香港大火藏蹊跷，保密局两局长被双杀。白纸运动三周年，中共维稳升级，上海外滩举旗，吓坏便衣。太空新冷战，美中卫星狂飙极轨，北极变太空战场。美国无限期各自绿卡申请，前政府难民面临重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1月27号。于文龙和资本大佬田海蓉的合影被曝光，瞬间击碎了田不认识于文龙的讲法。香港鸿福苑大火之前，影院曾播放电影《焚城》，引起网络质疑，是为了转移大众对于朦胧事件的关注。芒果超媒赤裸裸威胁网友，同于朦胧一样过不到38，账号被炸，甚至波及已故粉丝。内部人士爆，美国 FBI 知情，建议找调查记者介入。与此同时，六四抗命将军徐勤先审判影片泄露震动舆论，保密局高层接连免职，外界评论这件事是中共内部反抗的表现。另外一张关于于朦胧和田海蓉同另一个疑似范世琦的合影被网友挖出来，推翻了之前资本大佬田海蓉说他不认识于朦胧的讲法。有网友评论，看他还怎样抵赖。目前田海蓉疯狂洗票房，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26号，香港大火引发国界震惊，八栋正在维修的居民楼突然大火，火势在一小时内蔓延到八栋大楼入面的七栋。由于于朦胧事件热度仍然居高不下，有网友质疑事件好诡异，现场只有一条水喉在度救火。不要说八栋楼太高又互相挨得那么近，就是一栋楼亦都不可能只有一条水喉来灭火，是不是人为所致，为了转移大众对于朦胧事件的关注。还有网友透露，火灾之前上映了《焚城》这部电影，发生这个灾难，我希望只是我想多了。由于中共搞宪制的真相被揭露，有人直指这个可能是中共操控的风水阵，以生命消失吸取能量。这个不单止呼应了中共对火灾的一贯处理模式，制造灾难而非救人，更令人联想到于朦胧案件背后的黑暗真相。权贵以年轻生命为祭品，换取个人改命保命。另外在股票下跌的情况下，芒果超媒突然发文说，你们同情你们的于没错，但不可以干扰我们，否则你们会同他们一样过不到38，一起去相见吧。这番说话瞬间引起网友愤怒，赤裸裸的威胁，这个就是承认了于是他们残害的。抵制娱乐，坚决抵制，看来抵制真有效，他们已经痛得叫不出声，继续发声，让世界更多人知道，防堵他们。面对封锁和威胁，网友并没有退缩。一位一直为于朦胧发声的网友透露，他问了一位比较高层的人士关于于朦胧的事情，对方大意是说美国组织和 FBI 知道这件事，但是他指于朦胧本身的事不算大，后面牵扯出来的事比较大，但是以前就知道了，只是老百姓不知道。他提到因为政治复杂有筹码，他于朦胧的事你们要带到街上去。这位网友表示，这位高层人士建议可以联系一些侦探家之类的，并提到玛利亚纳·范泽琴。根据资料，玛利亚纳·范泽琴是葡萄牙裔美国调查记者，以深入报道全球黑市和犯罪网络而闻名。有网友认为，这位高级人士的意思是这件事情要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对美国有关注和利用的价值才会被推动。此前英国灵媒泰威廉女士曾预言，中国民怨如火山熔岩，一旦觉醒之火点燃即不可扑灭，未来将出现一位为民而生的正直政治家。 勇敢无畏，成为正义与改革奇迹。届时尘封已久的于门龙案亦都将随巨浪翻涌，重见天日，迎来真相与清算。11月25日，六四抗命将军徐勤思被军事法院开庭审判的影片被罕见泄露，时间是1990年的3月17日。曝光这个影片的吴仁华先生表示，影片暴露的是邓小平不惜用人民的生命和鲜血进行武装政变的重要事实。这个正是36年来中共政权蓄意掩盖的历史真相。38集团军在朝鲜战争时期被彭德怀总司令誉为万岁军。旅美民运人士戒勒健质疑中共人员主动放出徐勤思受审画面，中共独裁政权这个是要转移什么风向呢？有网友表示，很可能是为了转移网民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的关注。20几年了，还有很多人不相信于朦胧的离世令更多人清醒了。六四和现任党魁没有直接关系，很可能是用这个消息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与此同时，中共保密局正副局长同时被罢免。独立学者吴造来认为，他们同是保密系统两个责任人，任期都未到，讲明中央保密工作出了大事，可能是审判徐勤先的影片泄露，习近平又是大怒，立即免职。这个可能是中共近期最大的泄密事件了。11月19日，英国灵媒帕克预言2026年习近平将下台或死去，中共海外渗透将全面被揭开。在11月20日，灵性导师瑞宇小姐和于朦胧灵魂进行了第四次对话。于朦胧向所有关心他的朋友传递了非常重要的讯息，因果报应开始转动，中共正在度解体，将在2年内坍塌。和大家讲个好消息，从11月21日至12月21日，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时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即止。点解一定要食宝气18味？因为身体就好似一台汽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油好水，照样跑唔喐。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系提醒你要加油啦！宝气18味补嘅就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嘅动力，气足咗，人先会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品唔单止系健康，仲系心意，送俾父母可以让佢成个冬天都暖起身嚟。送给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都更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成年，给自己好好补一补。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 healthcare520.com。 直至白纸运动3周年之际，中国各地维稳升级。近日大陆资深媒体人高瑜发文披露，北京一些敏感人士被带走，并表示这是全国统一的行动。另外还有一名前往上海旅游的男子，在24日在和平饭店门口举旗拍照留念，但竟然瞬间被便衣警察夺走旗，并要求配合调查。25日，大陆资深媒体人高瑜在 X 平台发帖文指出，白纸运动和六四一样成为了敏感人。他表示，从25日开始，北京一批敏感人士被上纲，从26日到28日为期3日。他说这个是3年前全国爆发白纸运动的后续效应，可想而知，这个不单止是北京的行动，而且是全国统一的行动。据综合社交媒体平台报道，24日，一名计划骑摩托车环游中国的男子在抵达上海后，前往外滩和平饭店门前打卡留念。当他从背包拿出一面随身携带旗帜准备拍照时，两名便衣警察突然上前迅速将旗帜夺走。后来被夺旗的这名男子在影片中说，上海便衣警察以为他是上访人，结果发现不是，旗上面写的是一首诗。这位男子在影片中表示，他们吓了我一跳，以为我是上访的，当时吓我一惊，以为犯了法。在上述的影片传到海外之后，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写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王朝末年景象，高压煲持续增压中。亦有人嘲讽话，中国真的是太安全了，话不定拿幅地图出来都会被扑倒。有人话，越是这样，说明中共越危险，这样大张旗鼓维稳，证明内部虚得不得了。我现在就要看中共是明年将自己玩完，还是后年将自己玩完。亦有人表示，广州亦都一样，到处是便衣和走狗，连公园门口都有人看守，骑着电动车不断来回巡查。还有网友指出，早上在抖音还看到这个影片，现在已经被下架了。白纸运动又叫白纸革命，是指2022年年底中国境内由悼念乌鲁木齐火灾而引发的全国大规模反对中共清零政策的示威潮。这项运动从11月26日的南京传媒学院白纸行动开始，随后蔓延至全国。当时的白纸运动示威潮遍布了中国至少21省与海外多地，很多大城市纷纷上街抗议，亦有至少近百所高校的学生亦都先后响应运动，人群高叫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要求结束动态清零，同时呼吁解决社会上的其他不合理现象。白纸运动令中共害怕妥协，并于2022年的12月7号发布了新十条动态清零政策，亦都随后停止实施。然而中共秋后算账，事后大量捉捕了参与白纸运动的人士和学生。白纸运动被视作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中国大陆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反共集会示威运动，影响力巨大，以至于现在中共还风声鹤唳。旅美人权律师、最共召的起草人之一吴少平表示，
因为中共的确从他建国到今天为止，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乃至对世界他国犯下的罪行都是非常的深重的，所以我们想尝试通过这个聚共照的这个系列的写作来揭露中共他这三年的所谓的这个防疫措施对中国人是造成了极其巨大的这种伤害，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伤疤，也会让更多的老百姓能看清楚中共的这个政权的邪恶本。
两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美国太空军已经正正启动代号金穹的小型先导计划，向至少六家承包商授予初期合同，正式拉开未来几百亿美元天基导弹防御系统争夺战的序幕。知情人士透露，获得合同的公司包括诺斯洛普格鲁曼、洛歇马丁、安道里尔和 True Anomaly 等，其中诺斯洛普格鲁曼和安道里尔各自获得约$10,000,000合同，用于开发天基拦截器和火控站原型。虽然单份合同金额只有约$120,000-$1,000,000，而且低过$9,000,000无需公开，但这些先导合同将决定谁可以进入最终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生产阶段。金穹计划的核心是将拦截武器部署在地球轨道，在敌方导弹升空后的助推段或中段即给予摧毁，较现时的地基系统更早介入。美军原计划开发四种不同高度与速度的拦截器，后可能整合为三类，为加速研发，五个大楼设下总额高达$3.4亿的奖金池。成功完成在轨道测试的前五名企业将分别获得$1.25亿至$40,000,000奖励。业界估计单一拦截器原型研发和测试成本介乎$2亿至$20亿，而最终年度生产合同价值可达$18亿至$34亿。这场竞赛不单止标志美国导弹防御战略从地面走向太空，亦都预告新一代军工巨头争夺战正式开打。全球太空竞争白热化，北极成为了新战线，美国、中国等国加速部署极地轨道卫星，这些卫星每90至100分钟绕地球一圈，数次经过北极上空，需高纬度地面站快速下载资料和指挥控制。 北极地区因此从国家领土的边缘地带变成战略要地。美国川普政府推动金穹太空防御系统，聚焦北极飞弹预警。诺格和波恩分别攞了41亿和28亿美元合同，2031年前部署多枚极地卫星。中国就大幅增加极地卫星数量，并规划夏季极地丝路航线。退役加拿大北极指挥官勒布朗指出，任何针对北美洲际弹道飞弹都将飞越北极，极区即时感测与通讯能力至关重要。北极已经不再是冰天雪地，而是21世纪太空和地缘博弈的最前线。川普对美国前拜登政府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宣布全面重新审查拜登执政期间从边境进入美国的难民，或将重新安排面试。相关变动涉及超过23.5万个案例。26号消息，白宫宣布无限期搁置这些入境难民的绿卡申请。美国公民和渔民服务局 USCIS 局长乔·埃德洛签署的备忘录显示，2021年1月20号至2025年2月20号期间，入境的难民将面临重新审查。调查和复审将重点在于这些人入境美国时是不是符合难民定义，以及是不是存在任何法律障碍，这些导致他们没办法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而在这个之前，根据美国法律，难民在入境一年后有资格申请永久居留权。埃德洛表示，申请人不得对绿卡申请被拒提出上诉。备忘录还写到，如果主要难民或和他家人一同入境的主申请人的申请被拒，亲属的申请亦都被拒，而且将被剥夺难民身份，申请被拒者可能会被启动遣返程序。一般来说，难民必须证明因以下五类因素之一而遭受迫害，或因迫害逃到国外，其中包括种族、国籍、宗教、政治观点或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预计将负责审查和复审程序，理由是出于确保难民不会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必要性。在过去的两年，美国对庇护难民申请的批准率有所下降，2024年的8月批准率是 38%， 比一年前下降了 12%。 至2025年的8月，美国难民的批准率不到两成。在最近一份备忘录入面，政府表示将在2026年接收7500名难民，其中名额提供给南非的阿非利卡人。川普表示，这些南非白人受到本国政府的迫害。9月，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兰道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表讲话，指出包括难民公约在内，现行国际庇护制度和框架已经过时，庇护制度已成为我们移民法中的一个巨大漏洞，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落嚟，请收睇叶点观察。如果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哋嘅节目。多谢收睇，我哋下次节目再见。